两张假凭证骗走一亿，中共审计署爆地方黑幕，万亿国债入咗边个个碗？揭以旧换新骗局，银行坏账藏不住，金融贪污新花样。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我哋一直跟住川普嘅剧本，苦共久矣嘅华人观众，系唔系好耐冇睇中共嘅消息呢？中共审计署日前发出一份报告，系自爆家丑，将乜嘢地方债务危机、金融造假、腐败乱象，仲有数据造假、搜刮民脂民膏嘅手段，真系揭到一干二净。听到呢啲乱象，点解咁啱撞上历史上朝代末年嗰个完全冇分别？就知大家中意听。咁热嘅天，饮住杯茶，听我讲一下中共末年嗰啲丑事咧。中共审计署嘅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审计报告，简直系地方政府嘅罪证清单。九省提督被点名隐姓债务、虚假化债、资金挪用、数据造假，样样都齐晒。报告话，17个地区、18家融资平台冒用村民同村集体名义违规归集涉农贷款46.66亿元用于偿债。呢啲融资平台唔系全部系政府嘅咩？呢啲远太嘢唔记得元朝嘅故事，元末官员挪用赈灾款，逼住红巾军揭竿而起啊！仲有福建光泽县嘅操作，堪称科教书级造假，冇花一个仙。更是上传两张假凭证就虚报 1.15 亿元项目支出。这个只是一个案例。报告说，九个省份违规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1325.9 亿元。无法控制的乱花钱，债务怎会不似滚雪球呢？报告说，山东临沂南山区指定国营企业垫资 16.01 亿元。要建造大专院校分校区，讲得好听啲，振兴教育。不过呢啲钱边度嚟嘅呢？全部系借噶。结果国营企业嘅财力亦跟唔上花钱嘅速度，工程直接烂尾。呢、这个只系冰山一角。报告话，五个地区通过指定国营企业垫资建设，承诺由财政资金偿还等方式，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59.09 亿元。仲有福建晋江融资平台2024年9月以来，向慈善总会、见义勇为协会等省内9家公益组织借款 15.02 亿元，部分资金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等，形成隐形债务。中共地方政府的债是什么呢？就是透支百姓的血汗钱，70个地区浪费 189.53 亿元专项债券，利息用了 1.29 亿元。难怪 X 平台上有网友说，中共的专项债券就是地方的提款机。这些是继续透支增加债务，还有骗钱的。之前2024年3月，中共开始明确要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年先发行了10,000亿元专项用于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能力建设。之后当年7月将这10,000亿中的3,000亿的用途扩大至大规模更换设备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大陆人经常听到中共给的定义叫做国宝。这里我插句话，国宝这两个字真是洗晒脑了，好像是中共给消费者的优惠和恩赐。感觉钱不是中共刚掹完羊毛、割完韭菜，自己吃完剩低的，就是等着这个借口来找着数割韭菜的。来看一看10,000亿是怎样见财化水的呢？报告说，云南有5户家用电器销售企业利用审查漏洞，通过安排员工及亲朋到店里边刷卡，但是不交付实物，再全额返现等手段去开大量销售发票、交易凭证等，以此骗领家用电器以旧换新补贴。 171.2亿万元，在申领环节有37.91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被虚报套取。在超长期国债资金的使用环节，有153.68亿元被虚列支出或侵占挪用。还有六省通过以拨代资等虚列支出83.08亿元，四省将70.6亿元挪用于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或其他项目支出。大家不要以为这三个字说的是挪用了钱给普通百姓做民生用的，你误会了。这些是给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出粮和发养老金的，不是给平头百姓的。所以看起来以旧换新措施表面是惠民，背后的万亿债务实质上是加重了中国家庭未来负担，而资金是以各种方式进入了中共官员和亲属的口袋里面。刚才这些地方上的花样，钱都是从中共金融系统里面拿出来的。金融系统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就是中国家庭存放在中共金融系统里面的储蓄、理财的钱做背书，以及透支未来中国家庭财富。那这里有什么花样呢？报告说审计署审计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2024年重点审计的两家政策性银行、三家国有保险公司和7家商业银行，数据造假都是小花样，我就不讲了。约莫查出来的数据也都不是真的。报告轻描淡写一句话，令我们这些没去过中共央行的人见识了中共荷包的阔佬啊。话中共央行所属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下属一家公司只有10名员工，他们租用的办公室的面积达到3937.03平方，人均393.7平方米，要这么大的空间，显然这个不是养牛养马。再讲一下这个银行坏账。报告讲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出入口银行在借款人实际已资不抵债、贷款欠息超90天的情况下，未按规定将符合认定标准的193.8亿元贷款下调为不良。三家地方中小银行到2024年底采取延长还款期限、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隐瞒不良318亿元。记得之前在5月6号的节目中同大家透露过，一位国有大行东部省份支行行长，每到求客户贷款的结息日，他们行的员工就逐家逐户去哀求客户，求下你将利息贷款还呢。对于还利息都困难的小微企业客户，他说什么要帮客户想办法还上利息，只要能够还上利息就不会成为不良贷款，一切都好讲。大家明白为什么中国大陆银行的坏账率从账面上看不到爆煲。其实这个煲早就爆了，中共表面上维稳金融，什么雷声外界都听不到，声音越少爆发的时候能量可能就越大。还有中共是借助金融反腐败做金融大清洗，审计报告亦指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花样翻身。举了个特别的例子讲下，一省证监局原局长凌某等人2011年以来伙同三户企业实控人，先在上市前借用亲属户口卡点突击入股，并采取银行票据、背书转让等非现金、非常规转账方式引力入股资金来源，再在上市中为三户企业提供上市保荐，上市后凌某等人将购买的原始股以累计减持套现数亿元，而且获利资金长期存放他人户口，只在使用时才转入个人名下。这个是2024年的审计，好像就这么一听审计局还做了些事， 审计出个大事来了。但是根据财新网的查阅，近年来被查的一位地方证监局姓林的局长是江苏证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林峰。他于2024年6月21号被查 ,2024 年12月27号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调查结果称其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将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以投资入股名义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问题是6月21号被查，财新网6月24号已经报道了，审计局是不是不敢爆料更多案例，只是敢拿上边已经准许揭露的案例来充数呢？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不要看审计署似乎爆料了一大堆地方政府的罪状，其实细看下去，那些贪污和中共的大贪官相比都是毛毛雨，还有造假，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全国债务数据哪个敢说是真的呢？至于坏账的问题，更是中共金融系统危机的冰山一角，中共知道硬盖肯定已经是瞒不到的了，就好像高压煲，那就揭下气阀松松气呢，故意给你查出来，给你爆出来，但是官方公开的范围和深度都是有严格限制。这份审计报告其实是给老百姓看热闹的，转移民间的注意力，平一下民愤，真正的雷，真正的系统和跟上边的大问题是不会公布出来的。不过审计署的报告还是暴露了中共财政体制的深层问题，譬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失衡，正直导向这些极权的制度性问题。还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地方和金融系统软性抗命非常普遍，就譬如刚才提到的不还利息，很多人可能真是没钱还了。但是大家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去银行贷款搞养殖养虾，当时很多人说养虾破产了，但是我知道的是大家是一起不还钱，银行就不要钱了，因为太多了。所以不知道这个不还钱的百姓里面有没有是知道中共不得了，就拖住不还钱，拖死中共。中共肯定亦发现了，急到扎扎跳，所以表面上看中共拿报告是震慑地方，实际是中共政权摇摇欲坠的警钟。地方的软抗命、金融造假稳定，背后是中国百姓和家庭的苦难。问题就来了，这些会是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条稻草吗？如果说中共末日临近，那中国百姓的救命稻草又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等中共发补贴，亦都不是中共内部的改革，是退党。退党啊，先是除了中共给中国人那个头上绑的红色紧箍咒，中共的债务窟窿、造假乱象、腐败横行，已经令他自己站不稳了。这个时候做稻草咁啱好啊，未来记起中共灭亡的故事，你都可以同你的孙仔孙女话，当年爷爷亦是灭共大军的一份子，看到我哋屋企墙上嗰度挂住，就是当年爷爷参加灭共的退党证书。今日节目的最后，我哋再来睇一下关于稀土的新闻。华尔街日报今日独家新闻话，北京追踪稀土专家并没收护照，北京要求稀土行业企业向政府提供专家名单，以监控其动向，确保这些员工不会向外国人泄露商业机密。报道说，这个举动反映出中共对稀土材料的控制在地缘政治上日益重要。这些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产品和武器， 是美中贸易战的核心。据知情人士透露，近几个礼拜，中共商务部要求在中国的稀土企业提交员工名单，内容包括专业员工的具体专长、教育背景、研究经历和个人资料，目标是建立一个拥有稀土专业知识的中国公民正式目录，并监控这些员工，确保他们不会出国并泄露机密。名单涉及稀土行业的上游角色，譬如稀土加工以及下游角色，使用加工后的矿物制造稀土磁铁的人员，譬如磁铁时应用于汽车、风力涡轮机、无人机和战斗机。不单止是提交名单，上了名单的专家和员工已经被要求将护照上缴给公司或者当地政府，以确保他们不会擅自出国旅行。多年来，中国以极低的成本生产这些磁铁，使得其他国家企业几乎无法竞争。但最近的出口限制为美国和法国等国发展稀土产业注入了新活力。不是这些国家不具备技术，而是环境保护的条款限制了发达国家的稀土开发和生产工艺发展。这个新闻有点搞笑，因为几十年前中国首次发展稀土产业时，当时中国是依赖于外国专家培训工人使用最新技术。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优势，就将其视为商业机密。中共在2023年12月发出新规定，禁止出口某些用于稀土加工的中国技术，使外国竞争者更加难模仿中国优势。去年9月，中共国安部门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因向不明外国利益集团出售中国稀土储备的机密，被判处11年监禁。这个部门表示，外国公司机构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我们内部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泄露，可能使中国在国际战略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共仍不用藏住劫住，因为美国已经成功航行了一条供应链。即使这个规模还未有优势，但无论是老将还是新星，都在这里借势奋发。回溯稀土精炼历史，实际上1953年1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边境上有一家叫做 Mountain Pasta 的稀土工厂，生产了当时全球已知所有稀土产品的 90% 的产量。但自从中国在1990年代压住稀土产业之后，美国的稀土企业退出了稀土供应链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Mountain Pasta 工厂于2012年重新恢复生产。美国稀土有限公司 USA Rare Earth 是美国本土少数具备完整稀土开采和磁铁制造能力的公司。公司在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多项里程碑，包括奥克拉荷马州创新实验室启用，签署首份磁铁生产谅解备忘录，并成功从 Laptop 矿床生产出纯度超过 99% 的的氧化物，标志公司正加速从勘探迈向生产。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